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交给张敬阳 Alex 传道。
好，谢谢，谢谢刚才Frank 弟兄给我们的带领我们祷告，也谢谢江姐妹为我们读出今天的经文。我们一起再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记载了你和你的仆人亚伯拉罕的相遇。求主你高抹孩子的口，把你的话语讲解清楚，也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对我们说话，让我们听你的声音听得清楚。求你显明你的心意，让我们知道你要我们如何来跟随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今天的信息呢，题目呢在上面了，彻底的献上。那这几个月来呢我们一家在这边国语宣道会来聚会弟兄姐妹呢可能都看见过我们一家几个小孩包括今天在台上参与敬拜队的老大在弹那个低音吉他。那你看他年纪多大？十多岁了吧，对吧？所以你回想当他出生的时候当他出生了就是十多年前那个时候呢，上帝呢就给了我一份新的工作是我本来是做编程的工作的。那当时呢其实我已经有工作了，我不是在寻找工作的期间，但是呢神就透过我的一位弟兄就把新的工作带给了我，所以我们的一家都相信呢是上帝的安排，也是上帝的恩典。那有了新的工作之后呢，我们又预备迎接老二当时呢，所以我们就希望有一间大一点的房子我们就向神祷告，结果呢上帝又赐给我们一间我们很喜欢的房子，是一间在街角的，我们说 corner lot 的单层的房子bungalow 单层的，有两个很大的天窗在厅子有一个，在自己的睡房有一个还有远远的看见有山景我们当时呢还住在 Calgary， 知道 Calgary 很远我们可以看见那个山脉那个房子也很就近了当地的神学院所以我们就跟神说呢，我们要用他给我们的这个房子来服侍他，来服侍教会，甚至呢我们打算呢当时要在那个房子呢住到我们退休，住到我们养老的时候。但是呢在六年多前呢，上帝却是拿走了我的工作，他不知道我要完成神学的训练做传道人，那工作本来是上帝赐给我的，但是现在呢他要拿走，连带就影响了我们住屋生活家庭坦白说是不容易去面对。当时呢我也有挣扎，我是很舍不得那种的生活，特别是那栋的房子我是顺服上帝的护照和带领，还是我在寻找别的工作来继续一项的生活。那弟兄姐妹，你有试过向神祈求吗？求他赐给我们工作配偶儿女房屋等等，而上帝也时常的按我们所求赐给我们，对不对？因为他是我们的天父，很乐意将一切美好的事物赐给我们。但是如果上帝要拿走或者要我们放弃呢？如果有一天上帝要拿走我们所爱的东西，甚至是他赐给我们的东西，如果上帝说要拿走我们的配偶、我们的 丈夫或者是太太，我们会怎么样？如果上帝要拿走我们的儿女，我们会怎么样？那我们可能宁愿就从来没有结过婚，从来没有生过这个孩子，因为失去他们可能比从来没有认识过他们或者拥有过他们更加的痛苦，是吗？那当上帝要拿走我们所爱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办？应该怎么办？上帝又为何要这样来对待我们？我们会不会觉得上帝在作弄我们？在圣经的创世纪里面记载了刚才读过的经文，就是一个人他被上帝要求把他生命中最爱的一样东西献上给他。刚才读过了，这个人名叫亚伯拉罕。大家可能对亚伯拉罕的故事已经很熟悉了啊，那我简单啊来回溯一下啊。从创世纪第十二章开始呢，记录的就是他家族的故事。他的登场呢，从上帝对他的呼召开始，上帝吩咐他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到我指示你的地方去。那大家可能对他这种的经历是感同身受，对吧？因为大家都离开过自己的本地本族的父家。那上帝与亚伯拉罕立约，应许他要成为大国，成为多国的父。可是当时亚伯拉罕75岁，他的太太萨拉65岁，两个人并没有儿女，只是带上了他们亚伯拉罕的侄儿罗德。那后来呢，亚伯拉罕跟罗德也出现了争执，最后呢就各行各路，连一个儿子都没有，甚至所有的产业是预备给一位的仆人来继承的，那还说什么的多国之父呢？所以后来萨拉就出了一个主意，让亚伯拉罕从他的一个仆人陪女夏甲那里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以实玛利。那当时呢，亚伯拉罕已经86岁了，那他大概以为上帝的应许的计划进行得很顺利了，现在有了儿子啊，可以有继承人。可是当他到了99岁的时候，耶和华又对他说，萨拉要生一个儿子，他才是应许之子，才是耶和华的约的继承人。结果到了明年，亚伯拉罕100岁的那年，萨拉90岁的时候，真的生了一个儿子。萨拉说，他神使我欢笑。于是呢，给这个儿子起名叫以撒，就是欢笑的意思。可是问题又来，那个从埃及人夏甲生的儿子怎么办？那当以撒戒奶的时候，亚伯拉罕就为他大排筵席，那好像我们传统的会给孩子摆那个满月酒或者是生日派对那样。可是当大家正在庆祝的时候，萨拉就看见那个10多岁的以实玛利，算起来大概14岁左右吧。那个以实玛利呢，对刚刚戒奶的以撒可能就是2、3岁啊。圣经说呢，以实玛利对以撒在戏笑或者是嬉戏，意思呢可能是说以实玛利在嘲笑或者是捉弄弟弟以撒。当时呢，以撒可能也不知道自己在被欺负，或者要怎样来保护自己，或者萨拉在那个过程中呢，也感到被羞辱。那我想起呢，我跟 父母刚刚移民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爸爸的英文呢还讲得不太好，那个发音呢不太准。那有一天我在学校啊认识的同学呢，在我家的时候呢，就听见我爸爸啊叫我的名字呢，那个发音不准，于是呢就拿这个来取笑我，来模仿我爸爸的口音啊。结果呢，我爸听见了，那比我感到更加的羞辱。那莎拉呢，可能当时也有这种的感觉。那无论什么的原因呢，莎拉就要求亚伯拉罕把夏甲和他所生的这个儿子赶走。那你可以说啊，讽刺的是，经文说以实玛利那个细笑弟弟的那个字呢，跟萨拉之前所说神使我欢笑的那个字呢，是同一个字。所以你可以说萨拉呢，其实有点怎样小气，是不是？就是自己可以笑，但是不许人家来笑。但是无论如何，他是要亚伯拉罕把他们赶走，亚伯拉罕就为此呢非常的烦恼。但是耶和华却吩咐他听撒拉的话，因为以撒才是那个应许的儿子，是神立约的儿子。于是亚伯拉罕就把夏甲把以实玛利送走了，就剩下以撒一个人在家。那二十二章刚才念的啊那段经文的故事呢，就在这样的背景来发生。亚伯拉罕一家当时住在别示巴，那是在耶路撒冷和希伯伦南边的地方，时间上呢，距离前一章那个送夏甲走的那段故事呢，距离可能十年左右。以撒大概我相信是十多岁，因为当然圣经没有明确的记载他的年龄，但是从经文我们看，亚伯拉罕称他为童子，对吧？而在创世纪里面呢，还有两个人物被称为童子的。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说以撒的哥哥实玛利，当时他14岁左右，被赶走那段时间，圣经称他为童子。另一个呢就是雅各的儿子，17岁的约瑟。所以我觉得以撒当时是十多岁，这个推理呢，这个推想是合理。那从圣经整体对以撒的记载和描述来看呢，以撒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应该是一个性情温和的人。我想呢，他就像他的名字那样啊，从小他就带给亚伯拉罕跟撒拉很多的欢笑啊，他们肯定很宠爱这个老年所生的儿子。但是上帝就在这个时候对亚伯拉罕说，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所爱的独生子以撒，把他献为燔祭。那我们不知道亚伯拉罕那天晚上睡得怎么样，有没有失眠，还是整天晚上在左思右想。我们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告诉撒拉，跟他来商量。那我猜想是没有的，因为我很难想象，如果他跟撒拉说了，撒拉会容许他带以撒出去。这一章里面你看见没有提过撒拉，完全只是亚伯拉罕的故事。而我们看见什么？由始至终我们看见亚伯拉罕很坚定的来遵行上帝的吩咐。他第二天大清早就起来，预备好一切，启程出发到神指示他的地方去。我们看见他没有单言，没有慢吞吞的来我们说我 buy time 啊，他也没有像之前为索多玛
来祷告的时候那样跟神来讨价还价。他没有说，哎，神啊，不如这样吧，要不我献五头羊给你吧，五头够不够？不够的话我献十头啊，二十头够不够啊？反正他要多少有多少。他也没有像越南那样往反方向来走啊，逃避耶和华的吩咐。经文说亚伯拉罕走了三天，这三天也是一个考验，他随时在路上可以后悔，可以回头，但是他没有这样子，他是坚定的往前。然后当他在远处看见那座山的时候，他就吩咐仆人何吕停下来，等他和以撒去敬拜后回来。为什么要他们留下？我想的是，如果他们同去的话，看见亚伯拉罕对以撒来下手，他们会有怎么样的反应？他们可能就会出手来阻止亚伯拉罕，对不对？亚伯拉罕不需要他们在场，这是亚伯拉罕与耶和华神之间的事，他不希望有其他的人来插手来拦阻。那于是呢，当亚伯拉罕和以撒单独在那个摩利亚山上的时候，我们一起来看经文啊。亚伯拉罕就在那里筑了一座祭坛，摆好了柴，捆绑了自己的儿子以撒，就把他放在祭坛的柴上。亚伯拉罕伸手拿刀要宰杀自己的儿子的时候，你可以想象啊，就好像那个一套一套电影的镜头啊，到了最紧要的关头，那个画面呢就聚焦在亚伯拉罕手里高举着刀那颗，本来那个颤抖的手呢忽然呢绷紧。亚伯拉罕下定决心，或者说狠下了心，正要往下一挥的时候，那一刻上帝就呼喊，从天上来呼喊，不是那种很温柔很轻微的那种亚伯拉罕。当然你想象他要拦阻亚伯拉罕的时候，我们看见有人面对危险或者要在他下那个山崖那种情景的时候，我们这是怎样的呼喊？当然是很激动的那种，对吧？上帝连续呼喊他两次，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在这个要紧的关头，上帝要阻止亚伯拉罕要救以撒的性命。那所以呢，下面呢耶和华就说，他知道你是亚伯拉罕是敬畏耶和华神，所以从一开始圣经的作者就告诉我们，上帝是要试验亚伯拉罕，可是是试验他的什么？那在新约里面，我们很强调亚伯拉罕的信心，说他是信心之父，对。但是在这段的故事里面呢，上帝是怎么说？上帝说：“现在我知道亚伯拉罕是敬畏神的，并且他起誓要赐福给他和他的后裔，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他试验出什么来？他试验出亚伯拉罕是敬畏神，是顺服上帝。那试验的意义在哪？那有时候呢，我们会面对人与人之间的一些的考验，一些的试验，但是呢，这些呢不一定是出于好意的。有些人呢会故意来为难你，希望你怎样？希望你失败、跌倒，他就可以怎样来挑剔你啊，来批评你。但是神不是这样，上帝试验亚伯拉罕的用意不是为了要挫败他，不是为了拆毁他，而是为了给他机会，透过行动 来表达他的信心，来经历上帝的作为，来确认上帝的本性。信心必须在试验之中由实际的行动来表现出来，这个正是雅各书所说，信心没有行为是怎样，是死的。信心呢，好像可以想象，就是好像我们体内的我们里面的一种潜能潜能要发挥，要激发出来了，只有在面对实际的试验的时候，以实际的行动来表达。就好像怎样，就好像我们平常用的那些电池，那些 batteries 一样。那一颗电池呢，你平常放在那个盒子里面，或者放在你的桌子上面，它有电没电就是没什么分别的，你也看不出来。唯有当它被放进一个电器的里面，你打开那个开关，你看见有发光或者开动了，才证明到那颗电池是有电。同样，信心没有放进实际的试验里面实行出来，那有信心跟没信心没什么分别，也看不出来。所以只说不做的，那是死的信心。而信心的表达就是顺服。但是上帝为什么要他献上以撒？为什么是以撒？为什么不可以是其他的东西？那我们留意啊，当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话的时候，他是怎样来提到以撒的？他是说，你的儿子，你的独生子，你所爱的。那亚伯拉罕有很多的财产，很多的牲畜牛羊，但是相比之下，这些都是次要的。如果耶和华说要他献上这些，他可能很乐意，再多的牛羊也不是什么一回事。但是上帝再问亚伯拉罕，你爱你的儿子以撒是吗？你是爱他多一些，还是爱我多一些？在你的心目中，你是看我赐给你的以撒更重要，还是把以撒赐给你的我更重要？如果亚伯拉罕连这个代表上帝应许之约的儿子他都愿意来献上的话，那就真的是所有的一切都可以献上，是全然来顺服听从上帝的命令。如果信心的表达就是顺服，那么顺服的行动就是献上。我再说，如果信心的表达就是顺服，那么顺服的行动就是献上。那如果亚伯拉罕选择抓住以撒不放，他可以留下他宝贝的儿子，但是他却会错失了上帝的应许。但是当他把所爱的以撒献上的时候，他不但好像从死里得回他的儿子，他更得着上帝的应许。亚伯拉罕是透过他的行动很清楚地回答告诉上帝，他说，上帝，我的确是爱我的儿子，我的独生子，这个你在我老年里面你赐给我的儿子，他是你应许的，也是你借以来立约的。我不明白为什么你要拿回他，也不知道你将要如何来兑现你的应许，但是我相信你，我把我所爱的赐给你，因为我爱你更多。弟兄姐妹，你又如何？那上帝今天或许不是要你 把你的儿子或者你的女儿绑起来放在坛上来宰杀来献上，但是他对你对我对我们每一个的要求是一样，他同样的要问你，你愿意把你最爱的献上给我？那弟兄姐妹可能会说，他是亚伯拉罕，他当然做得到。亚伯拉罕我们称为信心之父，他当然可以做得到顺服上帝。那我不是亚伯拉罕，我只是个普通人，一名无名小卒。他做得到，不代表我做得到。但亚伯拉罕是因为他是信心之父，所以他能够信靠上帝，献上以撒；还是因为他信靠上帝，献上以撒，所以才成为信心之父。我不认为他有什么特别的超能力啊，什么过人的地方。如果我们看前几章的记载，其实我们看见他跟我们一样软弱，而且靠自己的聪明、自己的能力。他向人说谎，说萨拉只是自己的妹妹，来保护自己的性命。他也听从了萨拉的主意，从瞎讲生了以实玛利。他尝试用人的方法来成就上帝的应许。那有人说，其实上帝选择在这个时候来试验亚伯拉罕，正是因为他前几章的表现太差劲了。可是为什么亚伯拉罕可以献上他所爱的独生子以撒？如果我们回头看刚才跳过了几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念啊。亚伯拉罕把献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的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他们二人一起向前走的时候，以撒问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爸爸。”亚伯拉罕回答：“我儿，有什么事？”以撒说：“你看，火与柴都有了，可是献燔祭用的羊羔在那里了。”亚伯拉罕回答：“我儿，神自己必亲自预备献燔祭用的羊羔。”于是二人继续一起前行。你看见吗？他是怎么回答以撒？神自己必亲自预备。这是不是说他从一开始就知道耶和华神要做什么事呢？要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他是不是从一开始就知道故事要怎么来结局？我想不是。我想亚伯拉罕是不明白为什么耶和华神会命令他做一些好像是外邦、好像是异教、好像是迦南人才会做的献祭，也不知道他如果真的献上了以撒，耶和华还要如何来成就他的应许啊？或者耶和华能够叫以撒来复活？他只知道既然是耶和华如此的命令，他必亲自预备。怎么解决这个矛盾是耶和华的事，亚伯拉罕要做的只是要相信，要顺服，要献上。你看他对仆人们的说法也是说他准备要和以撒一起回来，所以试验来自上帝，预备也来自上帝。上帝要亚伯拉罕把他的儿子、他的独生子、他所爱的以撒献上，最终却为他预备了代替的公绵羊。不但如此，上帝最终更预备了他自己的儿子，上帝的独生子，他所爱的耶稣。 好像以撒那样背着木头走到山上，为世人为我们成为了赎罪祭，再没有别的公绵羊来代替他，因为耶稣自己就是那一头赎罪的羊羔。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羊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离开的。真的，这是上帝的预备。他连自己的儿子都舍得为我们众人把他交出来，难道不也把万有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亚伯拉罕没有留下他的儿子，上帝更没有留下他的儿子。今天上帝也在问你和我，你愿不愿意献上你最爱的东西？你最爱的是我吗？还是其他？你会把我放在首位？你是否毫无保留的顺服？你生命里还有什么不愿意献上？这些问题呢，其实都指向同一个关键：上帝是不是你的主？这些问题其实都是生命主权的问题。上帝要做你生命的主。基督不但是我们的救主，也是我们的主。主是什么意思？如果你还能决定有什么是上帝不能拿走的，上帝不能碰的，上帝不能管的，其实他还不是你的主。但是如果连你最爱的你都愿意献上，那就代表你是全然献上，全然顺服，让上帝坐在你生命的宝座上。上帝说他要的，你是乖乖的献上的，还是自己来决定献还是不献？你对神有所保留吗？还是全然献上让他来做主？是否愿意把生命的每一个部分都交出来让他来做主？你的家庭、你的儿女、你的事业、你的生意，每一个部分？还是你会说，那耶稣别的你可以管，但是事业是我的，你不要碰。你要我把收入的线上啊十分之一可以没问题，但是那个生意的事呢你不要管。又或者我们会不会说，我们夫妇的关系你可以管，但是我的孩子你不要碰。那如果我们可以拒绝上帝任何的要求的话，那究竟上帝是主还是我们是主？戴德生说过，如果基督不完全是主，那么他就完全不是主。再说一遍啊，如果基督不完全是主，那么他就完全不是主。弟兄姐妹，想想生命之中有那些是你最珍贵最不舍得把它献上给主，因为上帝要做生命的主。你或者会担心会挣扎，但是亚伯拉罕的故事提醒我，上帝必有预备。那回到我们今天教会的处境啊，我们 Richmond Hill 啊国语宣道会的牧者和长老们都看见这个夸代事工的重要。那上个周末呢，我在温哥华参加青年的营定会，我们讲员呢是一位来自北京国际教会的一位的学者，也是牧师，他就慨叹国内的家庭教会呢的信徒，甚至是当中的领袖，甚至是当中的牧者，都是第一代的信徒，他们缺乏 传承，缺乏在教会成长来接棒的第二代，以致教会里面很多的困难也很容易就走歪。那我们当中做父母的，我想都应该希望孩子在教会里面长大，会认识上帝，会认识神的话语，来跟随耶稣，来过神喜悦生活，过神赐福的生活。但是如果上帝说他要你的儿女做传道人，甚至做宣教士，你会支持他吗？那早前流行一个词语呢，叫虎妈。你知道虎妈是什么意思吗？就是说亚裔的父母，或者华人，或者韩国来的，或者是日本来的父母，他们对子女呢有很高的期望，对不对？要他们做什么？做医生啊，做律师啊，做工程师啊等等。有多少是鼓励子女去做牧师的呢？特别是移民的家庭啊，很多的父母为了子女的未来着想啊，所以移民来北美，自己吃苦不要紧，最紧要的是子女可以出人头地啊，生活舒适。做牧师呢压力大，薪水不高，做宣教师呢更加不知道跑到那儿去了。那有那个父母呢想子女吃苦，可是大家不要以为华人的父母才是这样。大家认识第一位来中国的基督教宣教士马里勋，马里勋他的父母呢都是虔诚的基督徒啊，爸爸是教会的长老，他们在家里呢也常常有家庭的崇拜。马里勋呢是家里爸兄弟姐妹的最小的，是老幺啊。他19岁的时候受圣灵感动，清楚上帝呼召他做宣教士，他决志要往远方来传福音。你想他父母是很支持他吗？没有，马里勋的父母坚决反对，甚至他妈妈要求呢，要求他承诺在妈妈有生之年不许出外做宣教士。那详细的情况我们今天或者不太清楚了，可能当时马里勋的母亲已经身患绝症啊，不知道。事实上呢，他过了几年后就去世了啊，所以然后马里勋呢才申请加入伦敦传教会。但是或许天下父母亲都是一样的，无分这个东方还是西方啊，都不想看见儿女受苦。无论是多虔诚、多热心的父母，面对儿女这一关，都会犹豫，都会有保留。但是上帝对每一个人问的是：你愿意把你最爱、最宝贵、毫无保留的献给我？这个也是耶稣的教导，耶稣的要求。耶稣说：你要爱他比爱父母、妻子、儿女更多。这种的要求只有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才配得。这不也是耶和华神对亚伯拉罕的要求？我们如何知道我们生命中最爱的是什么？我们生命中最爱的就是我们愿意牺牲其他所有一切去得到、去换取的那一面。我记得我当年向 PJ 向我太太求婚的时候，是拿着钻石戒指来求婚，这是西方一般的习俗啊。我不知道当中有多少弟兄求婚的时候是这样的礼仪的，有吗？那钻石的戒指当然呢价值不菲，但是为什么求婚的时候要用钻石戒指？是代表着男的看女的比这戒指更贵重，他爱这女孩比一切更多，对吗？所以我们爱什么更多或者最多，就看我们愿意舍弃一切来换取什么。耶和华神 试验亚伯拉罕，要看他是否愿意献上以撒，看他是否爱上帝比爱儿子更多。同样，耶稣说，我们要爱他比爱一切更多，看的就是我们是否彻底的顺服，彻底的献上。耶稣还说，凡为他失去生命的，必要得着生命。是上帝首先把他所爱的独生子耶稣赐下给我们。弟兄姐妹，你愿意彻底的献上，来抓住耶稣应许的丰盛永恒的生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我们感谢你，你赐下各样恩典福气。主啊，我们愿意把我们最爱、我们最宝贵的、我们一切所有彻底的献上，不让任何的事物拦阻你和我们之间，要让你做我们生命的主。不论我们在什么阶段，求主你帮助我们更加的顺服，更多一点的献上。因为你没有留下你儿子，你的独生子，你所爱的耶稣基督，你把他也赐给我们，要我们得着更丰盛的生命。我们感谢你，我们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感谢张传道今天给我们的信息，大家请起立，我们用奉献所有来回应今天的信息。
我将所有献于耶稣，甘心乐意全奉献。要时常爱主，靠主，天天活在主面前，全所有奉献，全所有奉献，献于爱我尊贵救主，全所有奉献。将所有献于耶稣，谦卑匍匐主面前，世俗一乐甘愿撇弃，求主悦纳我心愿，全所有奉献，全所有奉献。所有献于耶稣，就是我完全属主，唯愿生命向我证明，主与我完全相属，全所有奉献，全所有奉献。全所有奉献。
来读本周的金句，两遍，请。
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
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
创世纪二十二章三节。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
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
创世纪二十二章三节。唱三一颂。
赞美真神万福之根，地上生灵当赞主恩，天上万军颂赞主名，赞美圣父圣子圣灵。
保持站立，为奉献做感恩的祷告，并领受从神而来的祝福。亲爱的阿爸天父，天地万物都是你所造的，天地万物也是都属于你的。我们以感恩的心感谢主，你赐给我们有工作的能力，赚取资财的能力，都是你的恩典。我们今天愿意把我们从主那领受的奉献在神你的殿中，为着神的事工来使用。求主祝福甘心乐意奉献的弟兄姐妹，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交通与能力常与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远。阿们。
阿们。
请坐。
好，我们这是家事分享环节。我们本周的教会活动，我们是周三早上上午有十点有长青团契，我们是在 Zoom 上面，请大家留长者们留意，都可以在 Zoom 上来参加。还有周三晚上就是我们的祷告会，七点半。也是在 Zoom 上面，然后周五我们现的 gym 都是开放可以有活动的，就在我们在 Silver Pine 那个 Public School 的运动场。现在天气也凉了，外面运动也外面也不方便嘛，我们有这个体育室也是很好的设施地方，可以让你来动一动，也是互相彼此关系建立的一个好的机会，就请大家来参加。这个聘牧的公告，我们刚刚在祷告也是讲过了。我们这个聘请跨代事工，这个张传道Alex 他是候选人，所以就求神赐下这个那我们也是来祷告吧，把这个整个过程都能够顺利的进行，预备我们教会也是迎接这个新的阶段。我们照常也是接下来有主日的成主日学，成人的主日学，我们有福音班、办公室、基要真理班，楼下蓝色房间，还有书卷班在那个沙发房间。如果需要有代祷的，我们也是留在大堂，我们有同工为你来祷告。我们也为韩牧师外出的服侍，我们也纪念来。愿他在这个外面讲道也是能够为他带祷，让他一切都可以平安顺利。 这是 Bible Quizzing， 我们这个圣经背诵比赛，这是这一次的第一次将要来临了，是10月31日到11月1日，是在渥太华，所以有8位队员，3个教练，还有那个 volunteer 的司机，我们也是为他们的准备、安全、这个团队的属灵成长都在纪念祷告里面。好，这是我们有一个特别的报告，是我们圣诞爱心协和，我们有一个特别报告，我们就请他们上来，来讲解一下这个爱心的协和。
What is Samaritan's Purse? The name comes from Luke 10, the story of the Good Samaritan. The Samaritan did not only bandage a complete stranger, but also carried him to a local inn, spent a night caring for him, paid for his stay, and even promised to come back and help more. Samaritan's Purse provides aid to people in need, victims of war, poverty, and persecution. And they partner with local churches just as the Good Samaritan partnered with the innkeeper.
那今天我们是想跟大家介绍一个就是叫撒玛利亚 Purse 的那个活动，就是一个圣诞节礼物盒的一个活动。就之前教会有公布，那刚才 Ella 也说了，就是这是从圣经路加福音第十章上面的所说的撒玛利亚然后是就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希望我们就像在经文当中所说的撒玛利亚人，他去爱别人，爱那一个被抢劫的那个人是用切实的相爱，对吧？是看到那个人的需要，然后摆上，并且把他带到旅馆，让店主去继续照看他，是舍己的一种爱。
Now, how do you pack a shoebox? First, you'll have to find a shoebox and then determine who you're sending it to, girl or boy, and their age category.Then you fill it with gifts and secure a box with a rubber band, not tape. Don't forget to pray for your box and donate $12 per shoebox to cover shipping, and then drop it off.
就像 PPT 显示的，就是这次我们要做的事情呢，就是说我们要包装一个礼盒，然后这个礼盒会送到那些贫困地区的孩子的手中。那这个这就是一个盒子。那我们呢，这个盒子它会送给不同的对象，他们有男孩和女孩，而且会有不同的年龄段。接着呢，我们是要在这个盒子里面放满不同的礼物，至少就是10样。那我待会儿我会具体说怎么样去包装这一个礼盒，好吗？然后呢，这个礼盒收到的以后，你在准备为孩子准备礼物的同时，要为他祷告，但祷告非常重要，接着我们还要通过奉献12块钱，这个12块钱是作为这个礼物的一个那个快递的费用，并且每个弟兄姊妹还可以通过，就是你在奉献这个快递的时候，你会得到一个 code， 然后是可以去就是跟踪这一个礼物到底送到哪里去，最后你们包装完以后呢，要送给负责的童工，待会儿会具体聊，你继续。
A list of viable items. So you can make sure to include a wow item, personal care items, school supplies, clothing and accessories, crafts or activities, and toys.
这边有一些建议，就是你包装什么样的礼物。那我们是建议你是一种，就是最好方式高质量的礼物。它所谓的 wow 是高质量的，因为每个孩子他一生可能就收到一次这样的礼物。 所以我们希望给他的时候他是能够一直的用下去的啊。然后呢也可以送一些个人卫生的用品，因为那些是贫困地区，也可以送一些学校的文具用品，还有一些玩具，那当然是根据你要送的那个对象，男孩送什么，女孩送什么，就不一样的礼物。然后还有一些衣服啊，手工啊，玩具啊，都可以。
What not to include? Don't include any items promoting violence like army figures or toy guns. Don't include food like candy or gum. Don't include toothpaste, liquids or lotions. Don't include medications or vitamins. And don't include breakable items such as snow globes or glass containers.
那这里呢是一些建议不要放进去的一些清单。那这里面包含就是有暴力的，比如说男孩子就不要送玩具枪啊，因为他们可能有一些孩子他们是战后所以变就是贫穷的战争的一些区域。然后呢还有不要放食物，不要放一些化学的用品，像牙膏啊、身体乳啊这些，还有药品也不要去放。
Packing options. You can pack your own box and drop it off at church, or bring the gifts to a packing party, and the sign-up sheet will be available soon.
那这里我们提供了两个选择给大家。那大家可以自由选择，就是第一种选择，就是说你可以从这边认领一个盒子，然后呢，你就去自己去不同的商场或超市去购买。把这一个盒子根据你要送的那个对象的年龄段和性别，把这个盒子给填满，至少是十个不同的种类的东西，至少是十个。然后你自己要去他的网站，去他的那个他有个 Samaria Purse， 就是他的那个网站上面是可以就是去捐款，然后把当你捐完12块钱，你会得到一张发票，然后那张发票上面你需要贴在这个盒子的表面，这是一个选项。第二个选项呢是你可以参加打包派对。那什么叫打包派对？就是说有些弟兄姊妹你可能已经有一些适合小朋友的礼物在家里了，有一些人或者说你买东西一买就是一堆，对吧，同样种类但是你买一堆，那这种情况下我们会建议你来到教会和我们一同去打包这个礼物，当然我们这边会就是在门口，我们会有登记表，大家可以在表上面去认领，就避免是重复购买嘛。你们需要去认领啊，我认领什么东西，然后这样东西有多少数量，需要写就是勾一下，好吗？希望大家今天就可以做这件事情，就是待会儿在门口就会放着，好吗？
Our goal is to order 100 shoeboxes and send out at least 50 shoeboxes to the children in need, and we aim to have all 100 sent out.
这是我们的一个小目标，就是我们定了100个鞋盒，那我们目前的目标是50个，当然我们希望就是能够更多超过这个数字。
And these are some of the important dates. The packing party will be on November 13th.
这上面是几个日期，那前面10月19号，也就今天，还有下周日，然后10月2号、9号，那个全都是主日。这些日子呢，我们都会把那个刚才说的登记表放在门口，大家都可以去签，当然是越早越好。然后后面一个11月13号，这个日子很重要，这是一个周四。是一个就是工作日。那这一天呢，我们就是刚才我说了两个选项，那选择一同来打包的弟兄呢，你就需要那一天来到教会，然后大家一起参与打包，好吗？然后我再补充一下啊，那如果你是选择自己拿一个盒子回去的，那你就最晚11月16号那一个主日一定要拿到教会，好吗？希望大家能够就是自己然后陪同孩子一起去挑选合适的礼物。
Let's pray.
Okay.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 主啊我们感恩主啊，因为我们在这里每一个人，我们都曾经体会到你的恩典、你的慈爱。主啊，你对我们的供应是何等的丰盛。主啊，如今你把这个事工放到我们面前，主啊，你是给我们机会，因为我们知道你给我们的恩典不是要停留在我们这里，而是让我们成为一个器皿，让我们成为福音的管道，将这美好的恩典可以带给更多更多的人。主啊，我们恳求你，真的是让我们里面有更多的爱心，让我们学习撒玛利亚好撒玛利亚人，让我们可以切实的去爱别人，去爱那些远方的人，去爱那些真的生活条件真的是没有我们不像我们领受那么多恩典的人。主啊，让我们可以用自己的真的是力所能及的力量去做我们可以做的。主啊，你爱这些孩子，主啊，你也希望我们爱他们。主啊，我们恳求你自己去真的是使用这一个事工，让这些孩子在收到这些礼物的时候，真的是去可以感受到你给他们的恩典，去感受到基督的爱，让他们知道尽管他们在这样的生活环境当中，可是他们在你这里有永久的盼望，有永恒的盼望。主啊，就求你自己真的是去使用。主啊，也让我们真的是在你的心意里面有份。主啊，让我们的教会可以同心合一的一起去因为顺服你就更加蒙福。主啊，就愿你与我们同在。主啊，愿你得到一切当得的荣耀。感谢主，祷告奉主名求，
阿门。这里有个 video。
视频需要放一下。视频在网站上面其实也有，大家也可以自己稍后自己去看，好吗？好，谢谢。
好，我们谢谢 Ella、Daisy， 其实还有 Sophie 也是在一起在参与这个侍奉，在 organize 这个事情，我们很。